好，唔該啊，志強。今日咧講少少政治，嚇會唔會咧嚇咗大家一跳？嚇咁咧就願主啊，悦納我哋口，悦納孩子佢嘅口中嘅言語，心裏嘅意念，都蒙上主嘅悦納。一棵树咧，种喺好土壤里面，有好嘅水源，长得一定茂盛嘅。相反，树种喺环境瘦弱嘅土壤里面咧，又冇水，一定会生得好瘦弱。环境其实影响我哋嘅成长。好多时我哋会对新一代有怨言，会讲一代不如一代。但系传道书话唔好，佢话唔好咁讲啊。先前嘅日子系好过今日。因为这样讲是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今时不同往日，时代不可以比较，时代之下的人都不可以比较。为什么无端白事我会讲这些东西呢？因为在2019年，因为逃犯条例带来香港一连串的事件，包括各方面的暴力，不单止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还带来前所未有的撕裂，几代人的撕裂，教会亦都唔例外。点解会咁？因为大家其实喺唔同嘅环境下孕育。众所周知，香港系一个百会之城啊，有唔同种族嘅人喺度居住，仲有咧唔同年代嘅香港人喺当中。其中一本书阿师母都讲过，系吕大乐写嘅，叫《四代香港人》。就以1920年、1950年、1966年同埋1976年出生嘅人咧，划分为四个年代。每个年代出生嘅人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嘅。例如第二代咧系战后啊，呢个二嗰度咧系1950年啦开始啦，系战后出生嘅婴儿潮啊，我哋咁讲。呢个人口咧占香港最多嘅人嘅。亦都是香港当时最有机会发挥的一个年代，无论你有没有读书，只要你醒目，你都可以打出名堂，占在社会最多资源的位置。而第三代读了书，是虽然你读了书，但是呢因为有上面那代是人在，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社会阶层里面是占了一些小小的位置。但第四代呢，就算是读了书呢，依然都是社会的中低层游走，一个不小心呢成为食物链最低的层，作用呢就是被人踩住上去。所以有人尝试用四代香港或者咁呢，我再讲埋第一代，在座当中都有啲是第一代的人，佢讲到呢一代的人呢是比较温情啲嘅，因为经过战乱都会好珍惜呢同人之间嘅关系。当然呢佢喺呢个社会里面呢都系而家占嗰个有一定嘅比例，但系呢就系未系大嘅影响。咁有人嘗試用四代香港人去解釋最近十年香港所發生嘅政治社會衝突，認為不同年代嘅人所看重嘅價值不同。平日冇事，大家可以和平相處，但係處境緊急，所看重嘅價值就會受到衝擊。當時受到衝擊嘅時候，佢哋會選擇立即還手或者立即走頭啦，為嘅係要保護自己睇重嘅價值。所嚟带来的结果就是割席咯。今日伤口仍然在度，或者有人会问，事件已经过咗去啦，点解仲要提啫？首先我哋知道伤口嘅处理啊，要伤口复原咧，唔系随随便便用块布冚住佢就可以复原噶啦。首先我哋一定要打开个伤口去消毒，然后放啲适合嘅敷料，给予时间让身体产生嘅血清，伤口先至会复原。主啊，今日求你医治各人，医治众教会。今日我哋讲系家里人嘅说话，目的系只系我哋呢班信徒。希望我哋能够先整理好自己，再睇下有冇能力系帮助周边嘅人。等我哋睇一睇呢个伤口先啦。我哋用简单嘅二元分法，分别两类嘅睇法。當然在兩極之間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光譜的，我這樣簡單的分法只是為了方便我講解而已。有些人覺得年輕人思想未成熟，被人鼓動，或者純粹去發洩個人的不滿而在搞事。 有些人又认为，咦，他们其实是被压迫而作出反抗。有些人觉得年轻人因为上流机会少了，对现实产生不满，而产生一些反社会的行为。有些人又看他们为，因为他们见到社会上不公平的地方，是反抗不公义的制度。年轻人说，哎，你们的成年人是既得利益者，根本没有看到社会上最基层人士的需要。但成年人又会说，喂，我之前有努力过的，才有今天的成就，你什么都没有做过，就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不公平的。未上位的人说，哎，你班既得利益者呢，只会制定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政策。上了位的人就说，哎，改革要慢慢来的。反对的人呢，于是说，慢到几时啊？回答的人说，好难有时间表的，你真的做紧嘢，你就知道是好难做到的嘛。总之做紧的啦，你信我啦，俾啲时间我。对于教会亦都有埋怨的，有些人说教会走得太前了，但有些人又说教会呢是要同啲有需要的人同行的嘛。我哋平时走入医院，走入监狱，今次我哋咪走入示威现场咯。有些信徒说，为什么教会成日都不讲政治的？有些信徒又说，教会为什么不讲政治啊？让他们知道怎样在这个纷乱的政治环境中，自己怎样可以自处嘛。有些人又会不明白，教会为什么有些那些示威的人走入去，会给地方他们休息的这样。啊，他今入咗去咧，就大大条，大大个意思咧，就啊，你哋警察唔入去捉到人啊，咁样吓，咁就好，又觉得好大误会。咁但系又有啲教会啲人话，教会一向咧会提供地方俾甚至系罪人受困厄嘅人喺度休息嘅、哦，俾佢哋有基本需要。啊，你捉佢嘅时候咪出咗去咪捉佢咯。啊，我又谂起圣经有一个嘅教导喺民数记35:6-34，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咧设立屠城，大家有冇听过啊？屠城就系当人错失杀人嘅时候，佢只要一早跑入一啲划定系屠城嘅地方，被杀者嘅家属咧就唔可以走入去追杀佢，就好似咧我哋细个玩一个叫冰捉贼，系咪？咁咧？是有一个权利俾你嘅，你就嚟有人捉到你嘅时候点样啊？仲记唔记得？嘿，咁样，咁你咁样咧就定咗嗰个人咧就唔可以捉你噶啦。咁啊要捉你咧就系你同伴咧救咗你先，你可以再喐佢先再捉过你嘅。嘅意思系俾你等你可以透透先啦、啊，咁样。其实教会有时咧都系本于咁嘅谂法，啊，等你透透先啦、啊，吓、啊、咁样冷静一下，双方都冷静一下，分开一下，隔离一下。本于这种爱心，过去教会都有这些不少的例子，大的不讲了，大的不讲是日本仔怎样打中国的时候，中国 很多教会就打开门收埋中国人，就撑住拿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冚住，啊，你不要走入来。这些大件事有很多很多例子，我们不讲。讲一些小的事，就例如中国以前有一个叫反前足会，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咁其實就係點樣？讓嗰啲咧唔肯扎腳嘅女仔咧，可以走入嚟居住，住喺嗰度，就咧逃避咧，即係俾啲大人咧捉佢去扎腳嘅。咁印度教會其實都有咧一啲咧教會收留嗰啲反對唔肯接受同婚啊，即係九歲啊、十歲啊就要將佢嫁出去。咁呢個情況，因為收留呢啲嘅女仔。平日我哋好認同咧教會做呢啲愛心接待工作，但一觸及自己深層的價值觀的時候就會有意見的了，或者沒有想到其實這些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是否跟聖經所說的切合呢？在太平盛世，如果你的價值觀是好的價值觀，還有跟大部分人相同的話，例如是勤奮、啊、努力、啊、有責任感、啊、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個紛亂的環境是需要不同的價值觀去解讀同一件事情的話，可能就会出现我自己看重的价值观，这种看法就超越了圣经的多重价值观了。我稍微解释一下，如果你的价值做人的价值观是勤奋有责任心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都是圣经里面鼓励的，因为箴言都劝动我们要勤奋，是不是？但是当你看他的价值高于爱心包容的价值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去搞事了，这样。又或者如果你的价值观是说公平，样样东西都一定要公平，大于循规蹈矩啊，有责任，那你就会觉得成年人 你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呢，就是有意制定一些利益倾斜的政策，於是你用抗争的手法去争取呢，你就觉得合法喎，在你眼中喎。所以以上解说是比较简单化了，如果认真去探讨背后问题呢，几篇论文都一定写不完。我看到政府的网页，政府呢其实已经给了很多钱出去给不同大学的学者去探讨香港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怎样去定位和有什么解决方法。我看到呢有二十几篇论文呢都写着进行中，二十几篇论文。那么怎可以在我们这个简短的时间讲得尽呢？我是简单化了的，不过呢作为一个自己一个反省的一个的开始啦，如果再要多一些深入的研究呢，就需要呢多一些的有心人呢在这方面是努力去做些事。以上所讲是想大家明白每个人背后有特定的背景，当弟兄姊妹发现大家出现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政治上的时候，大家可不可以走多一步，尝试理解他背后的价值观，因为未理解带来接纳。同时理解对方有这些价值观背后的背景，千万不要太快被愤怒的情绪主导了你的反应。如果你自知管理不到自己的情绪的话，倒不如你选择去沉默了。因为箴言话，他说言语急躁的人，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我们更加熟悉的雅各书，他讲到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过去一段日子，我们有没有犯了很多这方面的错呢？结果是伤害了信徒之间的关系。另外，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是贴地的，我们不是远离人群的，环境亦都是我们实践信仰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上帝的照明。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虽然现在风急浪高的时间已经过去，正好趁着大家没那么兴的时候，思想翻过去这段时间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失误，得罪人，得罪上帝，找回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知道怎样去作行，可以讨上帝喜欢，亦都同弟兄姊妹合一。以弗所书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有基督徒你有能力做都应该做。怎样做啊？除了态度要改变之外，认识当中的道理呢，都不可以帮我们有智慧去处理的。所以教会都要讲一下政治的，那我们呢一起呢，不是政治化，是讲一下政治的原理。我们一起来学一下耶稣。其实耶稣所处的年代政治都是很复杂很危险，大家没有留意，他两岁以内已经被政治迫害了。原来在当时追杀耶稣的那个王叫希律王，就是顶顶那里写着大希律，大希律这个希律王。他有三个仔都是承继了他王位，又叫阿基佬、安提伯和腓力。他虽然说叫做王，他负责管理犹太人，但是其实他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以东人，即是以扫人的后代。同时他只是一个傀儡王，因为他是被罗马人所册封，执行罗马人的政策。一听到这些中间人，一听下去就知道他两边都不会讨好，也都明白为什么当他一听到一叫犹太人的王，他就立刻心里不安，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嘛，正正式式有个犹太人的王出现了，即是说他的王位就不稳定了，所以他不惜要杀晒所有在他管辖地方，即是这个啡色位置的部分是他管辖的地方两岁以内的小孩来巩固他的王位。可惜他这样做没有巩固到他的王位，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阿基佬做了很短时间的王，死了之后王位都没有了，因为罗马人改派巡抚去管理，第一任巡抚就是比拉多。阿基佬和他爸爸一样这么凶残，所以耶稣的爸爸约瑟由埃及被神的天使提他可以回去了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回去伯利恒，伯利恒即是啡色这部分的地方，反而去到加利利上面那里了， 加利利的拿撒勒定居。拿撒勒就是大希律另外一个仔安提帕管理的地方，亦都是紫色的部分。大希律第三个仔叫腓力，管理黄色位置的部分。腓力和安提帕就称为分封王。一看到这里图就会明白什么叫七国感乱，是吧？耶稣就是七国感乱的政治环境底下成长的。纵观耶稣的成长，他一直都是逃避的政治的追杀和打压，他躲在很偏僻的地方隐藏他的身份，是不想被自己太快成名的。因为当他太快成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上帝的救赎计划。耶稣和他的家人有没有政治触角呢？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样是一个生存之道。当他出来传道，同样他也很小心，尽量不踩这个政治的红线。当法利赛人火结希律党的人想陷害耶稣，问他纳税给该撒凯撒应不应该啊？耶稣的回答极有智慧，亦都他既不得罪权贵，亦都带出主的真理主旨。他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海上帝。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这么憎耶稣的呢？是因为耶稣曾经公开批评他，是不是这样？其实身为宗教人士，对于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为什么他们感忍不到耶稣的呢？真是各有各原因的。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他们遵守律法到一个僵化的地步，他们体重行为，心灵却是没有更新，因此变得假冒为善。他看耶稣不顺眼，因为觉得耶稣不够敬虔，安息日都搓啲蜜水食咯，安息日救人咯，医人咯，吓呢啲系好嘅嘢。但系佢僵化嘅遵守规条里面，佢觉得耶稣唔够敬虔。法利赛人好强调分别出来啊，所以佢哋喺政治上系强烈嘅隔离主义者。可笑嘅，佢哋为咗消灭耶稣呢个眼中钉，竟然要咧勾结外国政治势力，即系要比拉多嚟钉死耶稣。另外有强调同罗马政权合作的撒都该人，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教义曾经是试探过耶稣的，耶稣也责备过他们，因为相信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依附罗马政权了，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而最依附罗马政权的就是祭司，祭司是利未人的天职，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却变得非常世俗化，因为罗马人想控制这个祭司系统，藉此控制猶太人，所以羅馬政府會賄賂祭司團，讓他們選出一個能夠跟羅馬政府合作的大祭司。能夠被賄賂的宗教領袖可以多有質素呢？所以祭司、大祭司都不喜歡耶穌，簡單來說就是耶穌阻住他們財路嘛。而耶穌的門徒當中亦都有一個叫粉鋭黨西門，粉鋭黨是主張光復猶大國，并且要用武力去解决的。耶稣这样的人，但耶稣竟然都会收他做门徒。正面耶稣呢，虽然很智慧地避开政治的一些红线，但是他却是超越的，他不受限制的。所有人只要他愿意，或者主看到他那个的潜质、信心的话，他都会收容他作为他自己的门徒。当然很多人说粉锐黨加入这个耶稣的门徒圈子里面呢，其实有他自己的政治的用意的。因为可能在于他来说，他觉得耶稣就是会是一些反抗军啊，会带领犹太人呢会推翻罗马政府的，所以加入成为主的门徒。这种思想是当时的门徒或者一些群众间是很普遍的，就算对到耶稣临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他的门徒已经问他啊，这个国是不是快点来了，就是新的国，就是你由我们为我们所建立的犹太国呢，犹大国呢，是就来要来了，这样是到那时这么近的时候，门徒都是对于他要建立的国是一个误解的。外面有不同的势力拉扯，里面亦都在传道圈子里面亦都有不稳定，无论耶稣点小心，他都要难逃一死。究竟耶稣因为什么原因死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啊？当犹太人要钉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用一块牌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钉在十字架上面。 犹太人见到呢块牌好唔满意，要求比拉多改写为佢话佢系犹太人嘅王，但系比拉多就话写咗啦，唔改啦咁样。所以在比拉多的眼中，犹太人要耶稣死是因为犹太人不喜欢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是宗教上面的原因。其实耶稣从来没有这么公开宣称的，只是一些法利赛人觉得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他们不接受耶稣做犹太人的王，不接受到一个地，因为耶稣不符合他们心里面犹太人王的条件，不符合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消灭他。所以比拉多没有说错，耶稣是死于宗教原因，争权的原因。不过背后却是又隐藏了政治原因，因为耶稣的出现打破了现在宗教系统里面的平衡。一向以来民众都是听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嘛，他们因为这样而得到一些实际的利益。当民众不跟从他们的时候，他们原有的记忆、利益就会受到亏损。他这班人意识到会不会有一天他们的影响力最终都是被耶稣所取代的呢？所以杀了耶稣就没事了。耶稣很小心不搭政治的红线，但最终都是死于政治上的争斗。人不斗他，但人他不斗人，但人来斗他。事实上虽然很丑陋，但上帝可以用丑陋的事成就他的计划。在人眼中，耶稣因为政治、宗教原因被杀害，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去成就人类的救恩。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是怎样看政权和政府的呢？耶稣对于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顺服的，因为作为人的孩子，他顺服父母；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无罪的，不需要接受施洗约翰那个悔罪的洗礼。但是他却是尽诸般的义，以人子的身份来接受浸礼。他更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是成全律法。虽然他会斥责当时的建制派、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祭司，甚至分封王希律安提帕，但是他没有反对当时他们的职位，甚至他们职位所赋予他们的权力。耶稣洁净圣殿，他就没有说过，哇，那些祭司咁差，不如全部叫他们收档，他没有这么做。他亦都知道自己无罪，但是他亦都接受希律的审判。耶稣这么做，因为他有最终的使命，他为此而生。他原本可以改革这个祭司制度，甚至可以改变罗马政权。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的使命是更加高超，是要从人类最基本的底层里面去作出改变，就是要改变人类的本质。因为所有人的制度只有罪人来主持，必定会扭曲。我们不能够太相信人所定立的制度。如果你是在这些制度当中做一些比较高一点的职分，即是要发挥这些制度的话，请你都要保持清醒，不要让自己去沉遭这个 rank seeking， 即是说以权力寻求个人最大的益处沉遭，而是尽力保持这个制度的公正。但是亦都要明白到，人最基本的本质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没有耶稣的能力可以将人最基本的层次、人的本质改变。不过既然主耶稣已经作出牺牲，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只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都可以发挥影响力的。主耶稣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属灵和平的国度。约翰福音18:33，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争战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国度里面，以爱心彼此服侍就是最高亦都是最终的原则。在马可福音10:42-45，里面讲到，你们要作大的呢，即是你们当中你要成为大呢，首先要成为细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他自己亲自示范了，将他的生命是舍去，以至得他可以开创这个和平的国度。他自己的舍己成为了国度的榜样。这个就是耶稣在地上面他尽量不踩红线的原因，因为他不要眼前的事阻碍了他最终的使命。教会是这个国度的初步，今天教会 将要成为将来永远的国。因此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不会认同教会是一个政治群体的，不会用这个行动去改变政治的状况。不过我们又必定会为社会上包括政治上一些的现象，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会发声。例如希律都说过，耶稣都说过希律是狐狸，是不是法利赛人是教来的，即是说这些是不好东西的，大家不要黐埋去。并且在一些情况里面，如果政策和上主的教导有所抵触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这种发声将来会成为怎样的解读或者有什么后果呢？那就交托给主了。好，我们看看呢个人上面我们怎样可以回应现今的事呢？耶稣在他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他所有处理的手法极有智慧，既没有踩红线，亦都是能够带出他最终的使命。当然你就说耶稣这么小心，他最终都难逃一死，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其实想想，耶稣如果不将自己交给他们的话，没有人是可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是为了成就他最终的使命，是将自己交在人的手里面，让人钉在十字架。他的这个亦都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圣经中箴言被认为是智慧之书，在二章的二十节，他说智慧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我们大部分人都很想自己行的路是善是义的，但有时我们又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们缺乏相关的能力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义。有时人生经验会帮到我们的，或者我们找些有识之士都可以帮到我们的，因为他读得书多见识多嘛。不过圣经更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大家信主之后有没有人赞过你说啊，我觉得你有智慧了啊，这样。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一来神是有智慧啦，你敬畏他，即是你亲近他，你都沾染到他的智慧啦。事实上上帝也很乐意将他的智慧和你们分享的。另外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里讲的是圣灵的提醒。当周围的环境很乱，按你既有的知识常识都不知道怎样回应的时候，或者出现一些反应过激的情况，圣灵会提醒你，敬畏主的人会停下来搞清楚是什么事呢？过去社会事件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对你的提醒啊？去年有某位的人物因为新冠病毒逝世，当时呢很不幸在网上很多人去庆祝。有位年轻的基督徒跟我说他很内疚，因为当初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开心，但跟着立即就觉得这样不对，所以他就跟我谈想我忏悔。我跟他说 我心想其实他有这么内疚某程度上是好的，人死了的人的立场跟他不同，所以这个年轻人不喜欢他，这样的不喜欢本身是无罪，但是他不喜欢一个地步他死了他会觉得高兴呢，这样就是罪了，这样就需要为这个罪求主去赦免。另外他的内疚是出于圣灵的提醒，要感谢上帝的提醒，而且一定要正确地回应上帝的提醒。一个能够正确回应圣灵提醒的人呢，必是可以行在善道义道上。大家呢会不会都想有这样的自己都会是这样呢？所以他说聪明的人深得知识，智慧的人以求知识。意思是多思多听，思是思考量度反省，这样才可以得到真知识。以求知识即是四面八方都去听，不要只是听某一个立场，多听多思，所以才可以得出真智慧。在2019年的社会事件带出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割席。表面上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只会局限了你接收更多不同来源的知识的时候，资讯的时候，你的眼光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固执都是这样形成。好，个人的回应第二就是怜悯。怜悯很重要，因为怜悯胜过审判。怜悯是上帝的属性， 冇错，特别喺诗篇103篇第八节，佢话上主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上帝嘅发怒即系上帝嘅审判，上帝系不轻易发怒，因为佢有怜悯嘅心，所以佢多番忍耐我哋，唔审我哋住，因为佢一审我哋，我哋就无所遁形噶啦。人冇上主嗰种怜悯心肠，所以遇到冤屈嘅时候咧，我哋要立即睇到主咧惩罚嘅审判。如果主唔出手，我就出手噶啦咁样。其实我哋要谂一谂，人嘅审判大件事啲，定系上主嘅审判大件事啲啦？边个审判？系啦 ，OK， 大家都知啦，系啊。咁我哋如果真系呢件事情，我哋觉得系咁唔公义到一个地步嘅话，我哋系咪应该要将呢个审判交俾上主咧？因为上主嘅审判更加大件事，系咪？其实我哋要谂啊，等佢要将愤怒留俾上主，让佢去审判。但系等到几时咧？系咪而家？我哋好想而家。但是上主有上主的时间表，这个是上主的主权，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将自己所有痛苦向主倾诉，按住他的带领作出行动上的回应。主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曾经有年轻人讲过，他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母对不同政见人会讲出这么难听的说话呢，是毫无忌惮地日日破口大骂。我都听到啲父母讲，估唔到自己生出嚟嘅仔女可以认同啲咧不断破坏社会秩序嘅人，仲为佢哋喊，惨过咧死父母咁样。我自己死咗，佢都唔知会唔会咁样为我哋喊啊咁样。其实我哋都错过，我哋痛过，我哋嘅错暴露咗自己嘅不义，系得罪上帝，得罪人。我哋需要上帝嘅怜悯，先至可以逃避上主嘅审判。要得到上主的怜悯，我们必须要做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先怜悯人。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地学习呢？尤其是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同领一个饼一个杯是合一的象征。但愿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这位主耶稣他亲自保守教会，让教会是可以合一。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每逢当我哋想到你嘅身体被擘开嘅时候，我哋教会里面嘅众弟兄姊妹，我哋被呼召成为一个群体嘅目的，唔系为咗分裂，乃系为咗你擘开，要我哋合一。恳请主俾我哋有呢种嘅勇气，有呢种嘅力量，我哋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嘅心，让今日所听嘅都系我哋心里面。成为我们一些的知识智慧，也都保守我们的心肠是柔软，对人充满着怜悯。求你给我们有这种力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